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也感谢主把我们放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来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以信心来仰望你，依靠你。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26章的第一节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首先第一节给出了一个信息，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这个那地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迦南地。那么在12章10节就提到了，亚伯拉罕曾经在那地遇到了一次饥荒，而且也在那一次遇到饥荒，亚伯拉罕下到埃及以后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有过一次失败的经历。在创世纪的12章10到13节就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盛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驾进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那个时候一次饥荒，所以在饥荒当中，亚伯兰下到埃及软弱，所以那次他经历了一次失败。那么神借着当时的饥荒是要来训练亚伯拉罕，所以神降下饥荒绝对不是偶然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做的每一件事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他在让亚伯拉罕当时遇到饥荒是要训练亚伯拉罕。那这一次呢，以撒住的这个地方又遇到饥荒了，我们可以想到神在以撒身上又要做一些事。那么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了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亚比米勒，这是非利士人王的一个称呼，就像今天的总统啊、总理等等，不是人的名字。那么到了亚比米勒，从下面第二节可以看到，这个以撒呢，可能到了这个非利士，到了基拉尔，到了亚比米勒那里，可能是要继续南下到埃及。但是这个时候第二节神就说话了，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以这个时候神就阻止。但是我们读刚才第12章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要下埃及，神没有阻止。为什么当时神没有阻止而这次阻止呢？神当时没有阻止亚伯拉罕，是要让亚伯拉罕在环境当中学习因信进入应许。这次阻止以撒是让以撒来学习因信承受应许。亚伯拉罕是神让亚伯拉罕因信学习进入应许，这是学习因信承受应许。所以我们看到啊，神对每一个人的陶造是不一样的，训练方式也不一样。神阻止了以撒，然后对以撒说，第三节，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向以撒显现，跟他说不要下埃及去，你就住在我所指示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赐福与你同在。然后告诉他要在这些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像天上星那么多。这些都是当时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那么以撒就承受了这些应许。所以神的这些百姓，神的儿女，在一代又一代的来承继神对他们的应许。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也在承受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五节，神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神所以来决定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给以撒这么多的祝福，让他承受这样的应许，说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极高的评价。亚伯拉罕是听从神的话，虽然亚伯拉罕在软弱当中也失败过，但是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会立即掉头回转。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生命。同时我们也看到，顺服神就可以活在神的应许里面。今天也是，我们要活在神的应许当中，那前提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像亚伯拉罕一样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这儿也其实神在提醒以撒要效法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要顺服神。第六节，那以撒呢，听完神的话以后他怎么做呢？他没有下埃及，说以撒就住在基拉尔，他没有挪地方，没有继续南下，住在基拉尔，他听了神的话。第七节，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我们看到以撒也在犯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的错误。亚伯拉罕在刚才第十二章下了埃及以后，他也是这样跟他妻子撒来说，你要跟人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样我可以存活。亚伯拉罕不止一次，后来也是像以撒一样，也是到了非利士地。在二十章的第一节就提到，亚伯拉罕从那里回南地，向南地前去，寄居在亚迪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也是去了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基拉尔王就是非利士王。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两次都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么以撒这一次也走了父亲走过的路。所以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正是人不断的重复前人犯过的错误。我们看到以撒虽然有神同在，他确实也在凭信心来顺服神，但是在环境当中，在环境面前还是免不了惧怕。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也确实是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愿意顺服神，我们相信有神的同在，但是一旦我们遇到环境，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胆怯。神允许我们软弱，允许我们胆怯，但是神要让我们在软弱当中能够经历环境，能够学会顺服神，最后变得越来越刚强，越来越有信心。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 第八节，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耍。他在那里住了许久，就是他去了基拉尔住了很长时间。在这个阶段呢，他担心自己被杀，所以让利百加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子，不是他的妻子，为了保护他自己。但是住了许久，说明这个许久是平安无事的。所以我们看到以撒在软弱的时候，神没有责备，也没有说话，而是保守他在那里住了许久都平安无事。神要用事实来证明以撒他的惧怕是多余的。所以我们今天走在生命路上，我们都会有失败，我们都会有软弱，但是信实的神他始终都在暗中来保护我们。所以以撒在那里住了许久，这是神的保守，神对他的保护。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得出来神怎么去保护他。神借着亚比米勒，第九节，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以撒说，这个时候说的实话，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呢？民中先有人和你的妻同情，把我们陷在罪里。这个亚比米勒发现了这个以撒和利百加这个关系不一般，所以问以撒，以撒说了实话。那亚比米勒说，你差点让我们把我们陷在罪中，因为百姓当中有人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而且有可能就差点来做了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让亚比米勒看见，说借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戏耍。这个借是神的作为，神让亚比米勒看见了以撒和利百加这种关系，所以借着这次看见来阻止以撒担心的事发生。这就是神在暗中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平时啊，我们遇到一些人啊，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做法，我们真的要感谢神，这一切都是神在暗中在做的，神在使用人来保护我们。所以这儿神在使用亚比米勒来保护以撒。十一节说，于是亚比米勒笑于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致死。这都是神的作为。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说明饥荒过去了。有百倍的收成，那就是这个收成特别的多。十三节，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啊，这里面我们就要小心了。他有牛群羊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我们蒙神祝福，有了财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特别需要谨慎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钱财多了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在钱财上来跌倒软弱。我们正是这样啊，当我们手里面没有多少钱的时候，我们可能啊，在神的事工上我们愿意来去多做一些，别的不说，就是十一奉献。当我们手中的钱不多，我们能拿出十分之一，但是钱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拿出十分之一可能就心疼， 啊，挣有一千块，有一千块钱的收入，我们拿出一百，这个容易；一万块钱拿出一千，可能也容易。但是你当你手里面有一百万的时候，往出拿十万，可能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小九九了，因为可能会想这十万能做好多的事。所以这个财富啊，在财富面前，我们一定要谨慎。这些财富，无论我们手里面有多少钱，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那么满足我们的需要以外，我们一定要在神的事工上，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来服侍神。所以有钱不是罪，但是当我们留恋钱财的时候，依靠钱财的时候，那就是罪了。说钱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的心。现在以撒成了大富户，所以他就开始留恋有百倍的收成的地方。他说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开始留恋这个地方，他就不愿意离开。所以饥荒过后也不愿意回到别示吧，他不愿意回去，那神就采取措施，神就开始兴趣环境，让亚比米勒驱赶。所以到下面到了十五节，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你看环境就来了。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所以神再次兴起环境，让亚比米勒来驱赶以撒，神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到神啊，一开始是兴起饥荒，让以撒把基拉尔去，让他去基拉尔，只是让他暂时寄居在那里，让他在基拉尔学习信心的功课。那现在饥荒过去了，神并不愿意这个以撒一直留在基拉尔，神的心意就是饥荒过去以后，学习完功课以后，让他回到别市吧。但是现在以撒舍不得离开，所以神就兴起环境，要把以撒带回到别示吧。所以我们透过以撒的经历，看到神在他百姓身上的心意是如何来陶造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十七节，那以撒呢就离开那里，因为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让他离开，他就离开。但是下面说，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离开了基拉尔是到了基拉尔谷，也就是基拉尔谷离基拉尔并不远。虽然离开了基拉尔，但是仍然在基拉尔附近。那么以撒虽然离开了基拉尔，但是还没有完全的领会神的心意，没有立刻回到别示巴，而是选择了在基拉尔的附近住了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一定还会兴起环境，直到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住在附近，那么我们下面看神怎么继续兴起环境。第十八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因为他要住在这个基拉尔谷，他可能要长时间的住下来，因为那个地方可以使他富足，那么就把他父亲的被塞住井挖开。十九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那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整净，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细提拿。我们看到神是借着井继续兴起环境，让以撒的人和这个基拉尔当地的人来产生纷争，然后让以撒离开那个地方，到了一个宽阔之地。那么22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整净了。这次挖了这个井以后，那么当地人和以撒的人不再有纠纷，那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长生。神把以撒带到了宽阔之地，这个时候以撒才完全领会了神的心意。所以他领会神的心意以后，到了23节就说，以撒从那里上别十八去，虽然是这个宽阔之地没有整境，没有纠纷，但是这个以撒现在决定要离开这儿，离开这，不再留恋，不再停留在宽阔之地，而是上别是巴去，因为他现在明白了神的心意。因为他当时到这个基拉尔，就是为了躲避在别是巴的那个饥荒。那么现在饥荒过去，他应当回去。所以现在他真的明白了。那今天也是神给我们一些环境，我们就要在环境当中来揣摩神的心意。当他去了别十八，24节，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当以撒到了别十八，很及时，立即当天 夜里面，神就向以撒显现，对他说话，说不要惧怕。当他学了功课，到了别十八，神才对他说话，来坚固他的信心。其实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一定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有的甚至是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怎么祷告神都不说话，看不到环境有什么变化。但是当环境过去以后，神会向我们说话。所以神是借着环境让我们学功课，当我们学了功课以后，神就向我们显现，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就是将来遇到任何环境都不要怕，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上帝很清楚告诉他，让以撒的后裔繁多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亚伯拉罕什么缘故呢？那就是神曾经对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现在要在以撒的身上来继续来应验。并要为我仆人，这儿强调仆人，强调仆人的身份，其实是在提醒以撒，也是在提醒今天的我们，我们应当清楚我们作为神仆人的这个身份以及责任。作为仆人，那就应当站在仆人应当站的位置上，不能越界。作为仆人，就应当顺服神的旨意，听从神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先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神的合格的仆人，是不是神说的所有的话我们都遵行了。作为仆人也会软弱，但是他会听神的话。我们从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可以看到，一旦神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遵行。 25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就是在别示巴，到了别示巴，仆人挖了一口井，而且以撒筑了一座坛，并且支搭帐篷。筑支搭，这个表明以撒现在是更看重赐恩典的神。他在接拉尔的时候，当他富起来的时候，他是可能看神给他的恩典让他这么富足比看重神还重要，但是现在他更看重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撒在经历过神的训练陶造以后，他的生命在越来越成熟，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成熟的过程当中，越经历环境，越被神陶造，越认识神，我们的生命也越成熟。26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斐各，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为什么见以撒呢？下面从他们对话当中可以看得出来。27节，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俩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那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和他的随从一块来的目的是要和以撒和好。和好的原因呢，是他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29节说，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以外的后代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因为他们看见了，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说要跟以撒来立约，来彼此和好，使以撒不害他们，他们害怕以撒。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世人今天也是看见我神与我们同在，就因着神也惧怕我们，惧怕我们是因为惧怕神。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这说明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这个世人是可以明明看见的。有的人啊，有的信徒真的就是信主很多年，是隐藏在世人当中，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信徒，他是基督徒，人们都没有明明的看见神与他同在。为什么？因为他真的已经失去了神的同在。因为在箴言书的16章17节啊，有过一句话，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也是这个答案。在箴言书的16章17节，就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若蒙耶和华喜悦，我们所行的蒙神喜悦，那就是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是顺服神，听从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而行。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众人当中，在世人当中有这样的好的见证，那么这我们一定是蒙神喜悦。蒙神喜悦，神也一定使我们的仇敌主动的愿意与我们和好。那么在这儿，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以撒有神的同在，以撒也忠信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那么这个亚比米勒这些人也明明的看见了神和他的同在，所以愿意与他和好，因为怕惧怕他使你不害我们。第30节，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那一天就是在他们彼此立约、彼此起誓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挖井的事就是前面二十五节，当以撒回到了别示巴，那么以撒筑了坛，支搭帐篷，那么他的仆人就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个井可能挖了很长时间，恰好就在亚比米勒因为惧怕，所以和他来立了这样一个和好的条约，当天水出来了。这么巧吗？这都是神的作为。33节，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当时亚伯拉罕得了那口井以后，把那地方叫做别示巴，现在把这个城叫做别示巴。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底，与赫人以龙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就娶了这两个妻子，常常让以撒和利百加心里面愁烦。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下面就会在27章以后还会看到。就以扫啊，成家比雅各要早，40岁就成了家了。那成家娶了两个妻子呢，是两个外邦人妻子，是迦南女子。赫人是在迦南地，叫迦南，我们可以称为迦南女子。以扫可能都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不但娶了这个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以撒不喜悦的迦南女子，而且还娶了两个。在这里面可能我们也没有看到以撒介入，以撒可能也没有介入，这里面都留下了一些伏笔，以后我们会看不到。这儿我们就把26章分享完了。在26章其实我给我们很多的看见，我们看到一个属神的人，神一定会在他身上来做许多许多的工，来借着环境来陶造，在必要的时候神会介入，神会解雇他的信心啊！我们以撒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环境里面真的要揣摩神的心意，一定要明白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环境里面，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什么事。那么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一定是信心的功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揣摩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手里面有圣经，有神的话，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来做借鉴，看我们在环境当中神到底要做什么。一旦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也像以撒一样毫不犹豫地离开那地，回到别示巴。这是我们应当去思想的。好了，分享到这儿。